弟兄姐妹早安。好，今天是我的分享的信息是神爱永在，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一般的情况下面呢，一章只是一圣经的一章里面我只会讲一次，但是第八章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而且是特别特别的重要而且呢，上一次呢我责备的太多，我希望大家能够来看啊，神的心意是如何，神的爱永在。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首先如果有圣经呢，我们请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八章，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的28到39节，就是罗马书最后一段。好，你翻到圣经的就请翻啊，呀，给跟您给他们翻一下哈。OK， 来。Elaine, do you need the English Bible? Can you read Chinese? Okay. 好，我们先一起来读好吗？然后我们就这一段其实蛮重要的经文啊，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吧啊，一共也就十几节啊，所以翻到的话呢，就跟着圣经读啊，如果没有翻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跟着 PPT 上面我打印出来的经文读啊。罗马书第八章28到39节，一二三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感谢神，我们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和愿意读他话语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主，我们再次来到父神与圣人的宝座面前，是吧？愿你圣善的恩典，愿你自己的荣耀向我们显现。主啊，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你的真理要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成那将要做成的善功。主啊，愿你圣善的灵在这个时候开启我们内心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悟性，能够通过神你自己的话语正确的认识到我们神的心意是如何，也愿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为大。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我们在那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一篇经文呢，我们刚才读了，从第八章的第28节，我们都很多人都会背的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一句经文啊，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一段的经文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啊？神的爱是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心内心测不透的，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让我们的过犯也离开我们的， 地跟天有多有多少的距离，神的爱比这个还要的无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的里面，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神爱的表现有哪一些。我们先要看到神的爱的表现有哪一些。既然我们说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不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怎么可能爱神呢？所以我们先要来看神对我们的爱有哪一些。第一，就是得救的工作。我们得救的工作乃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啊，看到了吗？这里面我有把红字牵起来的哈，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第二个呢是儿子、长子啊，儿子是谁呢？耶稣基督，对不对？做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信主的人就是弟兄姐妹嘛，对不对？啊，弟兄姐妹啊，我比较喜欢讲弟兄姐妹，不要讲兄弟姐妹 ，OK？ 兄弟姐妹好像另外一个不同的含义了。那但我们 anyway， 反正这就差不多了哈。弟兄姐妹当中呢，做长子，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是一个长子。好，但是我们要看到，得救是神的定义，按他的旨意，就是说神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在我们还没有了解的时候，他就已经定下了。在创世的时候他就已经定下了，按他旨意得救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活，非常的清楚。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也会有些疑问， That's fine， 我们讨论我们来，但是我们要有一点，我们要完整的看圣经。如果圣经不完整的看，很容易得出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啊。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活？从哪里得知呢？神的旨意我们从哪里得知呢？是除了这个地方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得救。圣经上哪里还有这样的例子？呀，创世纪的第一，创世纪的里面就有，神在创造伊甸园的时候只有一条规定，说除了那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那日必定死。这是一条规定，唯一的一条律法就是这一条。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啊，却漏掉了还有一棵树，有名字的树，是什么名字？大家记得吗？其他的树都没有提名字，只有两棵树提了名字，一棵我们都知道的分别善恶树。还有一棵呢，生命树。所以神在我们的面前早在创世的时候，神在人类的面前就放着两条的道路，你自己选一条，不违背神的命令死亡的道路，结果讲得非常的清楚，不可以去做，你做的那日必定死啊，很清楚，对不对？还有一个呢，不起眼，生命树，其他的果子都没有提，但是唯一的一个提到了生命树。我都不知道生命树上的果子是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是这样讲的，创世纪里面是这样讲的，树上一切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对不对？除了那一棵树，对不对？所以生命树肯定是那个树上的一棵树，但是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当中，亚当和夏娃在里面有没有吃过生命树呢？肯定吃过吧，对不对？因为他是一切都可以吃嘛，所以他们很可能是吃过生命树的。可是当试探来临的时候，当那个魔鬼的那个来临的时候，所激发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神的本意是什么。如果神不要我们要得生命的话，他干嘛要在创世纪里面提生命树？一个事情说你这个不可以做，做了以后你就死。另外一个呢，提了一下生命树，然后在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特别说了，如果人犯了罪以后又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你想想看，一个有罪的身体还不死，那是不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完整的来看圣经啊，我们来看得救是神的定义，从一开始创造的人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义了，神要我们死，为什么把生命树放在那个地方？ 神叫我们死，为什么让他的儿子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从完整的圣经的启示里面来看，得救是神的定义，因为神不想让我们死。有谁愿意死吗？真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嘛，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神的心意不仅是让我们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在这个地上的就苟延残喘，而是什么？而是要享受一个永远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呢，得救是牺牲的爱。儿子长子，儿子怎么做长子的？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死了，而且他是复活了。所以儿子长子这一个关系就是什么？就是神牺牲的爱。再联想到旧约的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人神让他把自己的长子献上，献给神呢？有没有？有啊。是谁啊？亚伯拉罕嘛，亚伯拉罕献以撒嘛。请大家记得啊，在神的眼光里面，以撒是长子啊、哦，那个以实玛利不是啊，以撒是神的儿子啊、哦，是那个是从撒拉生的那个儿子，神所预定的那个长子啊、哦，所以得救是牺牲爱。可是你看到了吗？圣经的创世纪里面，神说让亚伯拉罕把他的那一个儿子，唯一的一个儿子啊，就这么一个儿子，把他献上，献为活祭。结果有没有让当有没有亚伯拉罕有没有把他儿子杀了？没有啊。通过这件事情，神要告诉所有的人，有一天像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样，神要有一天在两好几千年以后，在好几千年以后，神把他自己的儿子献上。有神有没有把他的自己的儿子给杀了？那是真的傻了。这就是神的爱，牺牲的爱。第一，神要让我们活；第二，神用牺牲的爱来爱我们。还有呢，神牺牲的爱让我们凡是相信他的人就什么，红字连起来读，称义，对不对？请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靠着什么在神的面前成为基督徒的？我们因为相信神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他是我的救主啊，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什么？所以我们相信了他，没有理由。前几天我去看一个，也不是佛教徒，也不是什么，他有自己的一套啊。我跟他简单的聊了一下，但是他讲的一句话很对，信仰啊，没有道理可讲。他跟我说，哎，他这个讲的还是有点道理的。你要是用逻辑啊，要用什么去，要用道理去推，哎呀，有的真的是很难推啊，你真的感觉啊。就像我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第一次我要信主之前，我要跟神求一个印记。我要信主了，我说哎呀神啊，我愿意相信你，可是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读懂圣经，让我能够搞清楚。我一打开圣经，一开始看到的翻到那个旧约的里面，没读几章我就发现这个人活了七百岁，那个人活了800岁，还有一个人活了900多岁。我说这个不可能嘛，那科学上的我讲不通啊，这个我就没办法了，我没办法理解。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好难懂，我就把圣经合起来了。所以你要是如果不是用信啊，不讲道理的，我就愿意相信啊，我就愿意相信，就是我愿意相信，我觉得这个好，我愿意相信，好，感谢神，你就跨过了信心的一步。你要是直接用理性推，非常的困难，你知道吗？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从根本上来讲，我们的理性也是神所创造的一个部分，我们的理性是属于神创造的一部分，但并不是神的全部。如果我们理性全部能明白的，那我们的神不是跟我们的一个档次的吗？那神明明是超越我们的，那怎么可能我们完全用理性？我们要不要用理性？要用 ，OK， 我们一定要用 ，OK。但是你如果完全的用理性， 也不行 ，OK。所以我跟大家讲哈，这两面要有一个兼顾啊。但是称义了就完了吗？没有，称义因信称义的真理在罗马书里面是一到五章讲的故事，不是讲的道理，还不是故事，讲的真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第八章了。神但愿我们怎么样？还有一个别忘了后面一个，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知道什么是神的荣耀吗？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大多的人看的我们是自己，我要怎么怎么样，我有这个困难，我需要这个帮助，我需要那个帮助，这是一般人无可厚非，刚刚信主的人这样想也理所当然，也很正常，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这个，他让我们得荣耀呀。我请大家好好的想一想，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竟然愿意让我们这一群凡夫俗子啊，我们是不是凡夫俗子啊？在世界上的人，我们的肉体会老去，我们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样一群人能力很小的一群人，居然什么得荣耀，得着神的荣耀。我们不说别的，神能够创造宇宙万物，我们行吗？我们不行。但是神说他愿意跟我们，他让我们进入神的以后，有一天我们跟着神得着那个荣耀，创造万物的荣耀，他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们想到过吗？我们的眼光只是啊，我这个地方要不要想？当然了，面对的问题大家都有了，哪一个人都会面临的困境。但是我们要记得，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让我们克服我们困难，目前的困难，更是让我们什么，连他自己的荣耀也愿意让我们能够看到。好，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跟大家讲的啊，就是预先所定下的人什么意思？难道有人信主还没有人信主，神早就预定了吗？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所谓的预定论，在基督教的里面有一个神学思想叫做预定论。得救的人是否是神早就安排好的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仔细想想看，如果神一开始就定了谁可以得救，谁可以不得救，张三可以得救，李四不可以得救，那我们就在想，神是公平的吗？神是不是公义的、公平的？是。那为什么不？那为什么让有些人得救，有些人不得救呢？看到了吗？我告诉你，你们在基督教的里面有，我们在这个教会比较单纯啊，没有什么。有一些人基督教在基督教的时间里面长了以后，他就会相信这个预定论，因为这个预定论呢，是一个神学主流，一个主流神学的神学流派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想。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不赞同这个观点。预先所定下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知道，在神的里面没有什么事情神是不知道的，神是什么？全知全能的神。所以神完完全全的通道，知道某一个人从出生以后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哪一个人是得救的，哪一个人不得救，他是知道的。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预定论，就是说对于神来讲，有一些人会得救，有一些人不会得救，但是这不是神定的，而是人的选择，只不过神都知道而已。神难道不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吗？如果神是全知全能的，他应该知道，对不对？可是是不是神预定好亚当夏娃要犯罪呢？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开始创世纪的里面，神就告诉他们，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如果你一定说不可吃，你一定要有别的理解，我也没办法。因为我的理解就是说，你这个事情不可以做，就像我们教导孩子说，这个事情不可以做，你做了有后果， 这个很明显的，这是神的心意，是不希望我们去做，对不对？所以不是神一开始安排好就让我们这些人得救和那些人不得救，而是神我们人自己的选择。一定要分清楚，神的工作和人的选择两个是同时并存的。神的全知全能让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会得救，有一些的人不会得救，但是这不是神故意的安排。你知道这一个预定论对教会，对我们教会，对福音的教会有多少的伤害吗？因为我告诉你，如果神都已经安排好了，有一些人得救，有一些人不得救，我们还去传什么福音啊？我跟你说，哎，希望你去信主。我们传什么？因为我们不传，他该信的还是信嘛。他不信的人，他永远不会信嘛。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去传什么福音呢？我可以告诉你，上两个星期，我在家里面突然之间有人来敲我们家的房门。我打开房门一看，是一个比我年纪还大的一个老年的一个中国人。在我再一看，我一开始是以为是推销那个什么，经常我们家里面有人来推销啊，什么这个你的啊树我帮你修修啊，草我帮你割割那种的，那种搞个推销那种。啊，你有人敲门，我就礼貌性的去开门。结果我一看，边上还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女的，一个太太，我就大概知道了。我就问他们第一个问题，我问他们，我说你是耶和华见证会的呢，还是摩门教的？他说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会的。我说对不起，谢谢，欢迎你们来，但是我们拜拜 ，OK 呀。我是告诉他，我是另外一个基督教一个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啊，那个老年人还会讲中文，他问我，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给我登那个就问了一下，我就告诉他我姓什么，啊，就跟他再见了。我说不需要那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他们比我们要火热的多啊。虽然他们真理上可能会有些问题，耶和华见证会啊，他们来敲你们的门啊，你们以后开了门以后，你就希望他们走吧，对不对？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的 ，OK， 所以我们把他们定义为就是说有是信仰上是有些问题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自己，我们会这样去做吗？敲一个陌生人的房门，两个人到周六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周六，因为周六他们要敬拜嘛，所以基本上都周六来敲嘛。因为周六大家有的时候在家里安心嘛，所以一家一家，我告诉你，这一家一家敲过去的。是闭门羹的大部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这样的热情我们真的要学习。为什么我们有真理的教会却没有像他们那么火热呢？一部分的原因我们自己有原因啊，但是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预定论呢？神早就定好了谁可以得救谁不可以得救，我们传什么福音呢？传了也是白搭，该信的早晚会信，不该信的那肯定永远不会信啊。我们不用去做工啊，大家就坐在那里就非常的懒散。好，这就是现在的教会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不冷不热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所以错误的神学思想，你错误的理解圣经，非常的造成的伤害是非常的大。神的爱，神的心意是这样的工作，神这样爱有什么果效？我们看了经文，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是我们是神的军队，不仅是军队，我们应该是常胜的军队，对不对？神如果与我们同在，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我们是吗？我经常现在我要跟大家来讲讲联系一些旧约的事情啊。大家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得吗？至少听说过这个故事吧，对啊，你哪怕你没读过圣经，但也听说过这个摩西，对啊，台湾还有一个李摩西，对吧？号称李摩西的叫什么？是谁啊？李登辉嘛，带领台湾要走出中国嘛，所以他自称为李摩西嘛，他还是基督徒呢，我告诉你 ，OK。在摩西他们的人在埃及做了奴隶，做了四百多年，420年奴隶， 那一天摩西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要进入神所预备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可是很有意思啊，正满了420年的那一天，摩西带领的耶和华的军队就离开了埃及。你去看圣经上面讲是耶和华的军队，但是你知道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吗？是一支精锐之师、百战百胜的军队吗？不是，是一支什么军队？是一支乌合之众。这神自己说的啊，没有直接说乌合之众这四个字啊。但神在出埃及记的里面有一句话啊，里面说啊，他说，因为呀、啊，如果啊你去看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啊，埃及跟以色列的位置，如果你们知道历史的位置的话，你们知道埃及跟以色列很近的，你们知道吗？以色列向南走，沿着海边啊走，就到了埃及了。你沿着海边走最近的路，因为埃及在南边，以色列在北边，走过来就是一个弧形嘛，它这个大地中和是这样一个嘛，沿着走就到了。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开车的、没有汽车的这个情况下面，走上一个月也就到了。你走路啊，就是走了，你要骑个牲口快一点，更快一点，所以非常近的路。但是这支军队呢，打不了硬仗啊。神说什么？如果沿着这条路走啊，那个地方啊，那是好，那个都是肥，那个地都是平原啊，都是居住的好多人呐、啊，打不过这一帮军队啊，没有战斗力，所以神怎么样？神让他们走红海，走沙漠。我们是得胜的军队吗？我们信主的人是属于神的，按理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问题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自己有没有把自己当作为神的军队的一个分子？有没有想过要为神去征战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神爱的果效，第二个是什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是全然赐予的主啊。我知道大家在这些经文里面，大家集中的，大家读这些经文最喜欢看到什么？万物，对不对？却忘了他这个字，看到了吗？一般的人都会哎，看到这句话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哎，神真好啊，神把万物赐给我们 OK， 却忘了他OK， 万物和他 OK， 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要想我们要万物，他不重要OK， 就神自己不重要 OK。我们需要的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实际的好处。我们的焦点在哪里？是万物还是他自己？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分享过的。当我回想我一生当中，我跟神走到的这个路程的时候，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不是神的爱的感动，我也不会从我的教父上的职位辞掉，成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因为当神有一天神真的会问你，因为让我决定性的做出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我那个时候再回想，我坐在 San Francisco 那个 Lombardia 那个 Bay 的那个门口，这上面从宾馆的门口看下去海边的风光。你们如果有人要去，一定会去 San Francisco， 基本上都会去观光的，去美西，对吧？都会去看的。当我看到的时候，我感慨的时候，因为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是负2000美元的资产，负2000美金，因为什么？欠着别人的债，欠了2000美金的债。OK， 我来到美国，拎了两个皮箱，里面就有一些衣服，啥也没有，别的东西，就只身来到美国。回想我这么多年来以后这个过程，我说，当我要为自己打拼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捞到什么。但是当我把自己忘掉的时候，当我为了神的国度摆上的时候，我现在回过头来一看，我说我居然成为了有产的阶级，神没有缺乏我任何的供应。那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来问我， 你还需要什么？你还要什么？你还要什么？我都愿意给你。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要神自己。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为什么会信主？就是因为我需要奖学金。大家都知道 MBA 是很难的，很难拿到奖学金的，对吧？ MBA 是每一个商学院里面最赚钱的学，所以他不会发奖学金的，因为发奖学金的话就是等于是 beat his own purpose， 因为学商学院的收入一大部分是从奖那个 MBA 的课程来的。我的成绩又不是那么的优秀，因为我曾经到时候我当时考完了以后，我觉得成绩还不错， GMAT 的成绩还不错，所以我就去打听。结果我一个电话打到了有一个在 Texas 有一个 University 叫 Baylor University，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其实蛮有名，它的医学院特别特别有名。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想特别好的学校我也不敢去申请了，我这个肯定没有奖学金的。我就 Baylor， 人家告诉我，他说我们一年呢只给两个奖学金的名额，但是人家的 GMAT 要780分以上，满分是800分。 OK， 780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是那个时候的780。所以我一看，哎，我的成绩离得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就知道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吗？但是那个时候我所求的，我在神的面前，就是因为这一个我才信的主。即便我这样的祷告非常的不好，但是神没有离弃我，神的爱一直跟我同在，哪怕我看不见的时候。所以全然赐予我们的焦点在哪里，我不能够要求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目光就放在神的身上，啊，神啊，我要你，这个是不太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生活上的困难，我们生活上的困难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你放心。如果我们的神已经讲得很清楚，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哎，万物先赐给我们再给他，我们人就是这样的现实，懂吗？我们没有看到万物，我们就看不到他。所以他不说他和万物，而是万物和他，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的现实，对不对？好，但是神还是爱我们。我们继续看，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控告无效。我不知道你们的经历怎么样，在我刚信主的时候，不是，也不是刚信主了，在我刚信主前五年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脑子里面会想一个问题啊，就突然之间有一个念头就来到我的脑子里面，什么问题呢？你还是基督徒啊，你做了这个不好的事，那个不好的事情，你还是基督徒吗？我奇怪，我觉得我没有，我从来没有理性上面想过这个问题，你知道吗？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其实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在当中的有刚信主的人有这样的问题，你不要担心。什么？这是什么？控告。控告，这个控告不是来自于你，来自于谁啊？来自于魔鬼。魔鬼一定会，当你信主的时候，一定会用这个来控告你。你这个基督徒不怎么样嘛？你今天又做了这个错事，或者是那个错事，懂吗？你有的时候啊，你会听到这样的声音，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真的信主了吗？开始就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你懂吗？因为如果我信主了，我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是啊，我是做了这个错事，是做了那个错事，我做了这个不好的事情，那个不好的事情。然后你想怎么样？但是罗马书里面怎么告诉我的？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魔鬼可以在神的面前，在我们人的脑子里面控告我们，可是有一个比魔鬼更大的叫神，他们怎么说啊？他说你这个控告无效，因为什么？我判定他为义。OK， 呀、yeah, ，我可以告诉你，当我一开始我搞不清楚，一会儿出来一个啊、也不是每天出现的，每天出现那会变精神分裂。他一会儿出现一下，然后他有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哎，突然之间会，我在做题目啊，我怎么做作业的时候，哎，突然之间来一下，我觉得很苦恼，你知道吗？后来我怎么样？祷告，我知道祷告以后我明白了，这个是来自于魔鬼的。祷告了没多久，大概几个月吧，没有了，再也不出现了。 你知道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等会儿我会告念，我们大家来念一节的经文就能够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人控告你们，如果有人控告你们，你要怎么样？不要害怕，你要记得这节经文，说神判我们为义，神称我们为义，我是不行，但是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过。下面一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不被定罪。你们有没有想到过？你们，我们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在这一辈子当中，在这一生过程的当中，做了一件特别后悔的事情，特别遗憾的事情，然后你心中一直内疚，一直放不下的？有的人有，有的人可能没有。那每个人的神经还不太一样，有的人比较敏感，有的人比较粗大条一些。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有，当你信主的那一刻要得到释放，要得到释放。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已经死了，而且为我们复活，不仅复活了，而且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我们的祷告，我们最后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祷告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讲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看见了吗？为什么奉主耶稣的名啊？因为什么？耶稣是我们的中保，通过他神才听我们的祷告，不通过他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神爱永在，谁能使我们的爱隔绝呢？永不隔绝，永不隔绝。我们在我们信主了以后，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信徒啊，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信徒，我会告诉你，你有一段的时，你会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一段的时间，好像你感觉不到神。这话听起来很奇怪。如果你不是好的信徒，反而没关系。永不隔绝，不要被我们的感性所误导。我信主了以后有一段的时间，因为我自己的行为也不好，加上控告，我离神很远的。那个时候我感觉不到神很正常，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什么？我不能够否认神在我身上所行的神迹，所以我敬畏神，这一颗心我不能变，因为这颗心维持着。所以怎么样？那一段的感性让我感觉到我不知道神在哪里，我祷告神也不听。其实神听了没有？听了，在适当的时候神用他的方式来管教我。所以我鼓励大家，放眼在历史的事实，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啊，我们的感性不可靠。今天太阳出来了，我的心情很好，没有理由，就是因为我看到阳光，我开心。今天阴雨天气，我心情郁闷，为什么？没有理由，我就是看着天。这是感性，感性你可以看着随便变，而且前一个时刻快乐，后一个时刻就痛苦，为什么？又想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被感性所误导。感性重不重要？感性很重要啊。我再跟大家讲一遍，信主的经历必须是两个同时有，一个是感性的经历，一个是理性的判断，这两个都需要。理性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仰，感性让我们跨过这信心的一步。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信仰没有道理可讲，你信就是信了，但是你跨过这一步以后，要有悟性，要有什么？要有理性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来看，我们有的时候挑战神的话语，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挑战。我传道人啊，传道人也挑战的，对吧？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就是大逆不道的话都敢讲，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讲了以后，我不是亵渎神，我是什么？我是真的来想要寻求神的真理，对不对？所以如果有这样一颗心，没有关系，神真理什么？ 就是要经得起挑战的才叫真理，如果经不起挑战的，那还叫什么真理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放在历史的事实啊。我跟大家顺便做一个广告，周一的晚上我正在想，我们希望能够来查，周一的晚上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我们能够有一个查经的一个时间，我们就来查创世纪啊。查完创世纪以后，根据大家的感受，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人对创世纪不是很明白，对创世纪的这个东西，这个倒不是因为那个，这我确实早就有前几那个就已经在酝酿这个事情。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来看看历史的事实如何，我们把整个圣经结合在一起看，再来看创世纪当中可能会看出不同的亮光啊。神爱永在的第一点，第二个，这是一种爱，是什么？患难与共的爱。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有一件是好事吗？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这些是好事吗？没有一件是好事，对不对？因为我们人的正常的理性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人倒霉，这个人就不会信神。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倒霉了你还信神，你的神怎么不帮你救你出那个倒霉的环境呢？我告诉你错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唯有神的爱，你们知道吗？神的爱这个字在中文里面就一个字，爱，没有区别的，人的爱都是爱，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个爱呢，在原文的里面，神的爱两是不同的字。神的爱是怎么定义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我们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我们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但是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是 agape 这个字 ，OK， agape 的爱，这个爱是什么？无条件的爱，你看到了没有？神难道是因为我们今天发达了，神爱我们多一点？我们今天潦倒了，神就少爱我们一点 ？No。不管你是穷人也好，富人也好，神的爱表现在哪里？一个杀人犯，十恶不赦的人，我不要说杀人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神还是给他空气、阳光、雨水，让他能够有存活的权利啊。这是不是神的爱？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伊斯兰教徒神爱不爱？同性恋的人神爱不爱？都是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体会一下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不要把审判的权利拿到自己的手中。好，那么刚才讲的问题是说神的爱永不隔绝，那我们理性的话，我们就会来问一个问题，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我告诉你，是这些，是富裕、成功、顺境、饱足、美满，这些字大家都喜欢吗？大家都喜欢这些字吧？但是我告诉你，这些字代表的就是远离神。成功是失败之母，这是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在圣经当中有一句话，我一看这句话我就害怕，这句话是什么呢？某某某大有尊荣之才，好，这句话我就知道了，这个人要出问题了。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你去看这个哈，你我们刚才在读的列王记里面，所罗门王，在所罗门王那么有智慧的人，一切的东西都没有问题，怎么样？大有尊荣之才，就怎么样？就随从他的嫔妃去拜别的神。圣经中令人害怕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Welcome， 白马子。那我这句话，成功是失败之母， 富裕、成功、顺境、饱足、美满，这些字让我们都很喜欢的字，却是让我们在神面前跌倒的字，有没有圣经根据呢？你要 challenge。 好，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吗？请看，把这个圣经还是留在这个地方，我们翻圣经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没有圣经呢可以分享一下哈，我们的新来的一位跟那个来分享一下。生命记是摩西五经前面的有一本书，第八章，好，看到了吗？生命记创出立民生是圣经的第五卷书，第八章，翻到了没有？啊，翻到了啊。请加油翻一翻啊，生命记第八章第十节，翻到的话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到第二十节。翻到了吗？生命记啊，那个 Victoria, 你帮王倩翻一下，他翻的那个页数不对。Okay, 好，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生命记第八章的第十节开始念，一直念到第二十节，一二三起。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多，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叫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资财的能力也是他给你的，因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你看见了吗？当人的金银增多、牛羊增多、一切都增多的时候，就会远离神。因为什么？这是我自己的能力得来的。以色列的历史正是印证了神在 这一个律法当中的历史。如何克服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今天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神的爱永远在吗？我们能够在困境中与我们的神连接吗？神愿意我们一切的美好都愿意赐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得到这美好一切的时候，我们却经常的远离神。但是即便是这样，神还是继续不变的爱我们。让我们最后来读一节经文来做结束好吗？我们翻到马拉基书，哦、oh, sorry 弥迦书第七章，小先知书啊，你要翻一下那个目录，小先知书 弥迦书第七章第八节。The book of Micah, chapter 7, verse 8. 第七章第八节，翻到了吗？弥迦书。Yeah. 没有翻到的我们来翻一下好吗？来，没有圣经的我们翻到了吗？弥迦书第七章第八节。翻到了哈，好，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起。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做我的光。好了，仇敌一直在控告我们，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破口。但是，正如弥迦这位先知在神面前所立定的心志，今天罗马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爱永远不变。我们虽然跌倒，但是我们要像先知弥迦那样。So what? 因为有神称我们为义了，因为有神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不再被罪所捆绑和辖制。我虽跌倒，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愿我们用这样的话来鼓励我们自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都是不配的人，都是有罪的人，但是神，你借着那主耶稣基督永远不变的爱，通过你从十字架上面死里复活，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光。我们虽然跌倒，但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求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刻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仰，让还没有信主的人看见这样的光是多么的美好。愿他们立定心志，尽快的信主，成为神天国的儿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的当中，都要记得神的爱没有离开我们。让我们记得我们可以回到神慈爱的父亲的怀抱的当中，靠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现在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